弟兄姐妹们，新年好！
新年好！
中国人很讲究礼数，过年问好总要讲些吉利的话，比如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但是如果有人新年问候的时候讲的是啊，你不要忧虑啊，大家感觉怎么样？蛮扫兴的，是不是？恐怕不是很妥当。更糟糕的是，不要忧虑其实是一句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个人的忧虑都是有原因的，除非我们能够解决忧虑的根本问题，就劝别人不要忧虑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说不要忧虑我们都说了多少年了。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就叫人不要这样讲，就是叫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不要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神的意志高过人的安排，今天的经文它就正好是关于不要忧虑的。刚才大家听的诗歌就知道了，对吧？讲天父，讲野地的花。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准备今天的讲道。不过好就好在我读了几遍之后发现耶稣反复用了一个关键词，所以 therefore，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所以，让我挖一挖忧虑的根源，从而可以找到不要忧虑的终极答案。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是真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你是何等的大能，你创造万有，你保守一切，你又是如此的公义信实慈爱怜悯，我们都是在你的看顾之下。我们相信你必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看顾中能够放下世上的忧虑。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符合你的心意，也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我们赞美感谢你，愿你保守今天的敬拜。我们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因为不要忧虑的讲道大家肯定已经听过100遍了，所以我今天决定跟我往常讲道的习惯不一样，讲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在4个星期之前，经过刘青牧师和Ben Bullard牧师的提名，我们教会的投票选出钟明弟兄和我做教会的长老，表明弟兄姐妹们愿意在我们的领导的下面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来操练并健全基督的身体。然后2个星期前我们又经过了安利长老的仪式，这是表明这是属灵权柄的传递，而不是个人的权柄的建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投票，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在这个之后，钟明弟兄出门，我也在处理一些年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只有到今天的下午，我们两个人才会有机会一起商议一下我们教会今年的身体建造和福音事工的重点，以及一些迫在眉睫的事情，比如我们的预算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做事之前，我们最重要的是眼光。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如何来看待长老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祷告当中就试图在寻求一个途径，因为人是看图的，如果有一个途径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大家就会有一个我们能够理解大家也能够看明白的一个眼光，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一同来建立这个教会。长老的职分是领头羊，长老的职分是领头羊。虽然大家经常讲到牧养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思考的话，长老的工作长老也就是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不好意思大家不习惯，长老就是牧师，所以我和周明弟兄是大家的牧师，大家慢慢习惯起来。牧师的主要的工作是领头羊。为什么说是领头羊不是说牧人呢？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有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要知道牧人在哪里，然后忠心跟随。我们的牧人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这点我们不能造次，我们 虽然可能是叫牧师，但是我们是领头羊的身份，所以第一要知道牧人在哪里，然后第二是要让群羊能够知道我们在哪里，这样我们才可以在领头羊跟随牧人的情况下，群羊跟从领头羊。羊就是这么走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不是我编出来的，羊就是跟着领头羊走的。所以这样看来的话，长老被选出来不是因为个人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人格的魅力，因为大家在选举长老的时候是看的是这些长老的候选人是不是知道牧人的引领，如果不知道的就不要选，否则的话就是盲人骑瞎马，越走越乱。第二是大家认同长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愿意与弟兄姐妹们同行，这样你们才能够与他同行跟随牧人。有人喜欢把这个后面的第二部分叫做接地气，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说法，不过说句老实话，真正的接地气比弟兄姐很多弟兄姐妹想的要深刻的多得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的细细聊一聊。我同意接地气的事情，但是恐怕跟有一些人的想法要深刻好多，不是那么简单。然后领头羊与群羊的关系不是在后面驱赶，大家都知道在后面驱赶的是什么呀？牧羊犬。牧师长老其实不是牧羊犬，是领头羊，所以关键不是在后面驱赶，而是在前面引路。如果在前面引路的话，你必须能够让别的羊容易找得到，而且让别的羊可以跟得上。如果有一个领头羊走得不知所踪的话，大家这个领头羊有没有任何用处啊？不如杀了算了，没有用。所以领头羊要让自己可以被认识，也愿意能够深入到弟兄姐妹当中，真正体贴弟兄姐妹们的苦处，不能够带偏，也不能够太快，也不能够太慢，所以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同行天路。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神摆在我面前的功课。我的父母，刚才有一位弟兄也讲了父母的事情，看看他坐在哪里。哦，在哪里？讲到父母年纪大了，我11月初回来的时候，现在才1月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每个星期跟爸妈打电话的时候，就发现我妈妈的体力跟胃口在两个月之内又已经退化了很多。然后爸爸说他出去买菜很累，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好，还出去买菜买东西给我吃，说他现在就不大愿意出去买菜。他说原来我只是腰疼，坐下来休息一下就好一点，现在真的是乏力，走不动，也不想走。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谈他们将来养老院的打算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惯了的，我也不知道养老院他们怎么过得下来。然后我的儿子今年26岁了，然后还在他的工作、生活和信仰当中，是在迷失中的一种寻寻觅觅。每个星期打电话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讲，有些事情我们急也没有用，因为一个孩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长大的。然后我的实验室，我们实验室原来做的还不错，有两个很有趣的方向，但是现在都面临所谓的叫经费的悬崖，叫 funding cliff，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因为在美国这个经费的话，一般都要九个月到一年才能够赚得过来，如果你这个现在看不到的话，到了一年之后是赚不过来的，因为死了就死了。我们的两个方向当中的一个今年年底应该是关门了，因为没有新的数据进来，我也写不出新的经费。然后有两个学生抱着一种刻舟求剑的幻想还在那里浑浑噩噩的，我要把他们唤醒。另外一个方向是江英做的那个方向，情况比这个更糟。1月8号接下来的星期四是经费的评审，如果成功就可以活过来，如果失败关门比第一个课题还要快。这是我们目前实验室的光景。然后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百废待兴，许多的方面需要调整，特别是目前相当分散的一个状态，这是我最揪心的，也是我跟仲明最揪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是需要整体协调的，整体协调是一个人心的事情。 然后跟大家坦诚的说一下，我当年之所以选择做科研，就是因为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以为做科研不需要跟人打交道才去做科研，所以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做人事的人，现在要做教会的关于人的事情。然后这是教会大局的方面，还有教会个人的事情。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身体不适，我是做生物学研究的，我对病痛对人体的伤害感受很深刻，所以我真的是为这些弟兄姐妹们也操心，担心他们是如何来度过这些病痛的慢慢的康复，甚至是如果不能康复如何来对待这些事情。如果大家在看新闻的话，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面临移民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知不知道移民法现在比以前严格多了？一直是同样的法律，但是执行度不一样，大家知不知道？原来的话是说你是非法入境的，但是你在等待过程中你可以留在这里，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在上庭去见法官做这些程序的时候，就有外面就有警察等着他，把他们抓起来说，你既然是非法入境的，就麻烦你在境外等待。他们说的容易，当然你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判断，我又不是法官，但是于理当然是对的，但是于情的话，这样的话很多家庭就被割裂，配偶当中的一方在国内，配偶当中的另一方带着孩子们在美国。大家想想看，而且现在移民法这么的慢，一搞就是好几年，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美国，一个人在中国的样子？想到这个事情我也揪心，因为这个感觉就像我跟我父母远隔重洋的感觉一样。我还为 UVA 做研究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担心，因为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经费压力。因为我们实验室还是做得不错的，还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还是做得非常有趣的，但是就是我们的情况也很糟糕，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实验室怎么样。这是我能够看得见的，我看不见的我想弟兄姐妹们还有别的困难，我们既然做长老，你们有困难就应该拿给我们讲给我们听，所以我就在预期着我今年会听到更多更多的烦恼和困难。所以这就是我面前摆下来的一盘菜，这是神给我的功课。所以大家说我应不应该忧虑啊？应该啊，对吧？不忧虑才怪呢。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是从理论层次在读今天的经文，而是以一个迫切的心情来细细的品读，希望能够寻找出路，盼望神的真理可以带我从忧虑中能够解脱出来，然后也盼望我今天的讲道能够让我们经历着忧虑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得到属天的安慰。下面让我们看经文里面讲的一点一点的事情。所以在开头的时候讲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把经文再重读一遍了。第一部分讲的是财宝的问题，是天上的财宝还是地上的财宝，然后当中又忽然插了一段话，不知道眼睛为什么又突然冒出来讲了一小段，然后到了下面就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是这样关于钱财的耶稣的一个教导。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忧虑是因为我们的心或者说我们的眼光放错了地方，是因为我们的心或者是眼光放错了地方。当我们的心被地上的财宝占据的时候，眼光就会注重在积攒这两个字上面。积攒为什么要积攒呢？因为我们希望可以依靠地上的财宝可以维持生活的长期稳定。当我们翻开我们的银行账户看到很多个零的时候，心里就会很舒畅。我也会的，你想我翻开实验室的账本，我如果再看到几个零，我会不会开心好多？是不是这样吧？对吧？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问题是，一旦我们的心依靠地上的财宝，就会被两个问题困扰，一个是赚不到，第二个是守不住。赚钱不容易，守钱也不容易。大家知不知道慢慢开始降息，然后慢慢开始通胀，你有种你赚100万过两天就是50万了，你信不信？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你要么赚不到，要么守不住，要么两个都是这样的。而且不仅是这样的困扰，而且因为贪财的心会堵住我们对神的爱。 所以地上的财宝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害的事情。他就讲到这里，又要说你讲话轻松，我吃饭还是要吃的嘛，房贷还是要付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里有没有讲我们不要挣钱养家呢？没有，这里讲的是积攒。积攒，什么叫积攒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把控，要有一个依靠，我们要把这堆钱放在这里，然后就觉得我们就平安了，我们就稳定了，是这样的一个心。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因为主导文里面讲过，说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所以我们赚钱养家是应该的，这个不是问题，而是说我们就希望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投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有一大堆钱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这个心是我们的问题。然后这个心有什么问题呢？首先，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有年轻人的话，上高中啊，快要上大学的话，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大学里，因为我是学校里做老师，现在大学里面的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忧虑啊，焦虑啊，很多学生真的过不下来。有的学生甚至进了常春藤读不下来，读了一半退出来，坚持不下去。也有常春藤读完了之后就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工作，静不下心来，整个人就垮掉了，就被压垮掉了。学业真有那么难吗？学业没有那么难，还是被忧虑给压垮，被忧虑给压垮。我们的儿子感谢神，他没有被他的学业压垮，因为他学的是文科。在他学理科的同学们拼命做功课的时候，他说我很愁，没有人陪我玩。他有他自己的忧虑，说没人陪他玩。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小孩是不是学理科真的很辛苦，学工程的天天推导方程啊，这他说累得要死，好多 homework。 他说我就看本书写两句就结束了，然后他就玩去了。但是他也会被钱绊倒，他虽然读书的时候还好，他的职业规划的第一步就摔倒在他的工资上。因为他的工资真的很不错，所以他的眼睛，刚才讲到眼睛的那个明亮，就只能看到他面前的安逸，无法做出任何的长期的打算。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不要再跟我读，再不跟不要再跟我谈读研究院的事情了。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我当时信他了，不过我最近跟他观察聊天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思维敏捷，根本没有好奇心的问题。我说 Kevin 啊，我觉得你是懒啊，不是没有好奇心，那个懒其实不是他人的懒惰，而是对金钱的一个惰性，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他那个工资真的很好，读了研究院就全都没有了，大家能够理解吗？好多年他就不会再有六位数的工资了，看到了没有？所以金钱对他是一个牵绊。一说到金钱的牵绊，大家知不知道神让我们摆脱对金钱束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命令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十一奉献，听说过没有？十一奉献大家听说过没有？然后我就跟我们儿子唠叨，你知道吧，十一奉献是很重要的一个自由，你要学会十一奉献。当然我不会逼迫他，我也不会管他，我就跟他谈这些事，因为他也蛮好的，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我们也就跟他聊了。我说你要知道，爸爸妈妈以前也是经常担心钱的，但是十一奉献之后就不担心钱了。然后今年他居然就听了我们的话，做了一个叫 auto transfer。你们知不知道 auto transfer？ 银行里面是一个自动的东西，到了月底工资月初月底工资到了，然后就四分之一就过去。我也不知道他给了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他也没告诉我数量。然后我非常开心，我就鼓励他说：“我说你这是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呢，还有更好的事情在后面等你。”因为当你能够满怀感恩和喜乐完全奉献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其实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走到哪里了，我就跟你讲讲我儿子就够了。他走出了第一步，因为他终于开始奉献了。原来的话他是钱抓得很紧的，他跟小朋友们付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付账习惯怎么样，他后面的零头都是准准的付的，我是从来都是算上去的，他跟我习惯不一样，这就说明他对那些数字很看重。 所以他能够十一奉献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步，开始往前走了。但我怎么知道他是涨了但是没有完全涨呢？是因为他们每年年底的时候公司都会发奖金。大家有没有拿奖金？还是都拿固定工资的？有没有人拿奖金？我看一眼，没有人拿奖金，那好没意思。 anyway， 拿奖金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不知道会有多少，对不对？他说我今年我忙的，他说我那头破血流的，我希望今年可以拿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的话我可以最后能够有个六位数的，我就高兴了。然后呢，他经常跟同事们吃饭聊天，就琢磨今年应该拿多少钱，然后每个星期给我们打电话，也给他妈妈跟我唠叨这个事情，最后猜猜怎么样？比他的预期低好多。蛮简单的，你们不知道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做政治方面的那个民意调查。今年不是中期选举，也不是大选，今年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过门，对吧？所以明年跟后年呢就开始忙，因为明年是中期选举，后年呢是准备大后年的大选，这是两个比较大的大年。然后呢就发现他就有点郁闷，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还是操心钱的事情。所以首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十一奉献，同时我也跟他讲，十一奉献其实是第一步，十一奉献还不够，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还要接着往前走。不过我还是很感恩神，所以神总是回应我的祷告的，因为我发现他有点郁闷，但是没有发脾气，又是比以前涨了一点点。所以你看还是一点一点在涨的。所以当我们的眼光从地上的钱财慢慢慢慢的可以转开的时候，这个忧虑慢慢就放下来了。所以现在我跟大家讲讲那种后面要训练的事情时，就说得进去一点，他不再跟我说我没有好奇心了。我想他也认识到他不是没有好奇心和智力水平，还是因为被钱所困。所以呢，第一点的答案，忧虑是因为我们的心和眼光放在地上的钱财，所以答案就是我们唯有积财宝在天上才能不忧虑，因为天上的财宝是永不毁坏也不用我们守住的，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小偷来偷。那么天上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呢？让我们看一看下面的那段话。这段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是主耶稣基督讲到飞鸟，讲到野地的话，写得真的很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好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里州的鸟是哪个鸟？ Cardinal， 对啦，红红的，叫声很好听的，然后头上有一个三角形，挺漂亮的。他们每天就飞来飞去，不用读医学院也照样吃得饱饱的，没什么大问题，对吧？然后野花的话，你们看野花你们没有什么感觉，我是做植物出身的，你们知不知道植物活下来比动物难得多得多？能够理解吧？因为植物它不能跑啊，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什么严酷的环境它就待在那里，要能够活下来。所以很多植物的基因要比动物多得多得多，因为它要对抗干旱潮湿太热太冷，然后又断掉，各种各样的它都要修复，要能够活下来。所以一个植物活下来其实比动物更困难。所以想看到野地的花的时候，我们要比看到鸟可能还要更感动一点，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忧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天父的创造，我们的生活是天父的供应。我们很少有人是这样定义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的。我们认为生命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产生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是自己努力挣来，这是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所以刚才讲的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是天上的父亲。当我们看到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比飞鸟和野地的花要贵重的多得多得多得多。我记得以前朱金华弟兄讲过，他的儿子 John 经常早上看起来照镜子说，看哪，天父的创造有多么的美妙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小孩子很可爱，他真的，他能够这样讲倒是非常好的一件，他能够看到自己是神创造的。 我真是盼望我们这里的父母也给我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 self image， 你们是天父创造的美妙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天父儿女的身份，或者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天父的儿女，但是又忘记了天父他会一直供应我们的。比如刚才我讲到的我们的儿子 Kevin， 他之所以忧虑他的钱，是因为他忘记了他最大的财政保障是 No， 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的保障是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他前一段很高兴地跟我说，他之所以能够十一奉献，因为他感到他自己经济上有了一些独立。他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我发现我能够把我大学的债务还清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经济能力的，所以这对他做十一奉献是有帮助的，是他的一个思路。但是跟大家讲一讲实际的情况，他的大学的债务是我买下来的，他才还得清的。因为银行的利息是什么呀？是利滚利的，所以你借五万块钱要还八万多块钱，大家知不知道？大概要多还70%。爸爸买下来了之后是无息贷款，一下子就少了60%-70%，他才还得清。他把这个事情忘记了。第二个事情，他从银行借的大学贷款仅仅是生活费，他的学费是谁付的？他的爸爸付的，他把他忘记了。还没有讲完，他从小到大衣食住行他付过一分钱吗？是谁付的？他爸爸付的。但是我这样讲不是叫大家眼光集中在地上，只是用这个例子来看到我们的一切是天父给的。大家能看得明白吧？如果我的儿子的钱是我给的话，那我的钱谁给的？是神给的呀。那大家就说，哦，那你上班挣来的，那我的体力哪来的？我的智力哪来的？怎么可能是我自己变出来的呢？然后再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又要问我了，说等等等等等，你刚才讲你是你儿子的保障，你叫他去读书，不用担心，你可以给他钱。你刚才好像刚刚告诉我们，你的实验室马上就要破产了，对吧？你哪有什么保障啊？你是自身难保。所以前一段的时间其实很郁闷，因为我们的那个经费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就像月播机开头一样的，一个坏消息接着一个坏消息。就是不是一般的拒绝，是没有讨论。大家知道没有讨论的意思吧？就是说还不到一半的水平，就是说根本站不到边就被扔掉了。现在很多经费的话都是 4%-5% 的那种比例能够拿得到，我是低于 50%， 是低到这种程度。所以在很郁闷的时候，我就问江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就问江英说，诶，你说我们从求学到工作真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吗？问一个好的问题是找到答案的一半。如果我问他，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大家猜猜看，我们会不会找到好的答案？肯定是越想越忧虑。但是重要的问题还是想一想我们的起源，我们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江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他一般不喜欢跟人多说话，因为他讲话很诚实。他跟我说，没有，你其实傻得很，这一切都是天父给的。这里省略一万字我们的求学工作过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以后可以跟你们讲一讲，但是在讲到时候太啰嗦了。确实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问江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也是天父的美意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天父的喂养之下呢？他说是的。然后问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说明年能不能把你的工资减一半？其他东西都是理论的，对吧？一讲到实际的问题，这回大家都乐了。为什么要减一半呢？因为刚才讲过，他研究的那个课题的那个经费情况比另外一个更早。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博士后呢，去年申请到了一个很小的经费，不管多小，他是唯一打胜仗的，其他都是打败仗的。所以呢，我要把他的那个合同再要续一年，但是数字碰不拢。如果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账面上的话，他 我们的那个系主任不签字，说你这个不能签一年，签完了一年，他不签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写半年，完了之后你没钱了，叫他走人就行了，对吧？但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过去，因为他是唯一打胜仗的，他应该拿到一年的合同，而且拿到一年后，他有可能把那个课题做完，有一个结题的过程。所以我说，如果江英的工资降一半，不光是工资降，时间也降一半，这样的话，数字就碰拢了。然后就江英呢，我问了江英之后，江英就答应了。答应完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数字拿给系主任看。系主任看完之后说，数字现在可以了，我就给你签字。不过他还是很担忧的看了我一眼，他说我都是为你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工作是因为自己还是天父给的？第二，现在这样天父会不会借着看顾？第三，你的工资能不能减一半？三个问题，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以为最后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前面两个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实验室的破产不一定会产生忧虑，因为我们的天父不会破产。所以我叫我的儿子不是一个 hypocrite， 我不是跟他讲讲，那你不要担心，让我自己操心。我说，我说我也不担心，因为我的天父是不会破产的，而且是不会对我们坐视不利的。然后听到这里，又有人，有反感的人要说了，你是不是跟我们讲，不要忧虑？就像有些人像得了精神鸦片一样的，每天就浑浑噩噩、懒懒散散，不要读书，不要工作。No，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圣经里讲到，我给你大家念两段箴言，大家要听好了。箴言第六章，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贫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九章第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不要忧虑和勤奋工作是不相违背的，而且其实不要忧虑加上勤奋工作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所以这个假期江英跟我没有浪费时间，12月20号星期六去 DC 去接 Kevin， 然后跟我们一年没有见的老朋友见面，晚上没有安排，不经意的还居然谈到了福音的事情。然后12月21号早上开车回来，因为那天是长老的安利仪式，22号23号上班，24号25号圣诞节休息，26号27号上班，28号星期天把 Kevin 送到北维州的地铁站跟他说再见，29号30号31号都在上班。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感觉2025年是特别长的一年，跟别的年不一样长。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每一天经历的事情是如此的丰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很丰富的书，看完之后觉得很满足，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我觉得2025年过得有无限的内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有内容过。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以前好像没有活过一样，2025年过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2026年不知不觉就到了，为什么不知不觉就到了呢？因为1月1号是星期四，不是安息日，所以我们又工作了一天。前面讲到爸爸妈妈，昨天晚上我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最近一两个星期的经历，有些事情我今天没有给大家讲，处理了很多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爸爸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吧，钟辉啊，一个人生在世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个是做事情要有道理，不要感情用事，第二个是做事情要有恩慈，不要太严酷。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多少人特别迫切要为父母传福音的，大家听懂了没有？我爸爸在跟我的在交谈当中，他已经知道了福音的本意，他在给我传福音，大家听懂了没有？ Did you see? 所以福音不是空讲讲出来的， You just live it out。然后就经常跟他们谈，活在他们的面前，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他们也说这是好的，所以真理真的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我跟你说，上个星期六在那边走，跟人家谈着谈着就谈到福音的事情。昨天有个人来帮我们修门，谈着谈着也谈到福音的事情。所以福音真的是无处不在。所以在这些，与其忧虑这些世上的事情，真是不如把这些福音真的是跟所有人都谈出来，给儿子，给父母，然后给我们周围的人都给你讲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天父的看顾之下，我们真的是有天上的财宝，有天上的财宝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解决，我们也就不用再忧虑。然后31是讲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用的一切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所以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天父不是说他是天父，不是一个严酷的天父，他是会喂养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忧虑是因为我们把次序搞反了。我们一忙我们就不读经，一忙就不祷告，一慌张就不来教会，然后就算祷告也只看到眼前的苟且，无非就是考试、生活、工作这些事情。为什么我知道这样的情形呢？因为这就是我自己。我2027年在俄勒冈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我那时候也忙，但跟现在的忙不一样。我睡在办公室，天天写那些没有意义的经费，明明没有数据也要写，然后放在儿子在家里不叫，也不享受可以跟他玩的那些时间，也不喜欢读经祷告。我跟大家以前分享，我今天再讲一次，我的牧师提醒我说，仲辉啊，你早上起来要读经祷告，你这样一天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不然你会惹很多的麻烦，然后你晚上就会头疼。我觉得牧师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跟他说 I don't need it，我真的是这么说的。我猜想有些弟兄姐妹，你如果很忧郁的话，忧虑的话，你大概也是跟我一样的。 Not a good idea。 我花了这么多年学会，我盼望弟兄姐妹学快点，不是一个好主意。早上真的不能够不读经祷告，不然每一天都惹麻烦。如果大家不相信次序的重要性的话，我麻烦大家做一个实验，麻烦你先把鞋穿上再穿袜子，你就知道有多么的可笑了。所以次序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让我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不常讲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大家经常一讲就过去了，很少仔细的想一想，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宗教活动，我们也早上灵修，我们也祷告，我们甚至参加无数个祷告会，参加很多各种各样的学习，但是好像解决不了什么忧虑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有过这样的经历，是非常的宗教狂热，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神在我面前也摆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我非常喜欢的学生，非常非常喜欢的学生。我每次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做研究很困难的，对不对？所以只要讨论一会儿就会有一些难题出来了，然后这个脸上啊就是满脸的一个愁容就下来了，就像真的像乌云密布一样，然后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然后就哀哀愁愁的就走了。然后他最后就受不了了，因为做研究的话天天就是这样呢，他受不了了，他就去教会受了洗。我发现他受洗之后特别喜欢参加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一会儿进食，一会儿祷告，每天早上跟师母去喝杯咖啡，到实验室都已经10点半了，然后给无数的朋友打电话，做实验的时候还在打电话跟别人谈心啊讲事情啊之类的。大家说效果怎么样？别开玩笑了，收效甚微，更加忧虑了，每天更加愁苦。所以我除了指导他课题之外，一直为他的灵命祷告，而且我也直面跟他说，我说你这样的信仰是表面热闹，里面是死的。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任。这种话 一般是不敢讲，在教会我都不敢讲，除非你愿意要听，你来问我说，钟辉弟兄，你给我讲讲实话吧，也许我敢跟你讲。但是这个学生，我们有这样的信任，我敢讲，而且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你如果是工作的环境里面讲这个话讲差了的话，他去告我一状，我就被解雇了，大家知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任，我可以跟他讲。然后忽然之间他就不一样了。12月22号星期一跑到我的办公室，这才几天的时间，今天12还不到两个星期，12月2号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谈课题。我发现他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跟他指出一个问题，他给一个答案，指出一个问题给我的答案，有些问题不能答解，他说我去看一看弄一弄之类的。我说你怎么这次不慌张了，你哪里开窍了？他很开心的说，他说我现在早上起来不再到处乱跑了，我就用认真的用心的来读经祷告，真的思考圣经里面话语的意义，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现在可以面对以前让我抓狂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确定性。大家知不知道不确定性是和软弱抓狂的？他说我现在可以接受研究的工作就是不确定的，我也能够接受我今后的生活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我看到你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也每天高高兴兴的在上班，所以我也知道不确信不确定跟忧虑不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现在相信我的神一定是好的，所以我就不再慌，就一转瞬之间。所以神的新的生命跟我们人的所谓的个人修养是不一样，你可以修完几百年也没有用，但是神的生命是转眼就变了，转眼就变了。还没有讲完，12月31号早上他非常兴奋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决定我今天不跟着我的教会去 Norfolk 去见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的教会 hang out， 我决定留在这里读我的文献。因为星期五，因为12月31号是星期三，1月1号星期四，星期五他要跟一个合作者开会，他说那个会议很重要，如果我没有准备好是很不好，我就浪费了他的时间，所以为了我的信实，我今天教会有活动我也不能去，我就留在这里学习。然后1月1号认真的准备了一天，1月2号开会的时候我都笑死掉了，因为我那个合作者是一个性格很有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做理工，他是做物理学出身的，物理学出身的他经常讲话很工程化，所以我们不容易听得懂，然后他还很喜欢很长的时间不讲话。你们有没有人跟人讲话，一个人很长时间看着你他不说话，你毛不毛？毛吧。我这个学生其实很怕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他居然坚持的跟他开完了会，搞清了应该在什么上下手，开开心心的拿了一堆的文章回去学习去了。然后昨天学习了一天，昨天星期六晚上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他读文献有些心得，下个星期有一些计划。这就是次序对了的努力工作，忧虑拿掉了，真正的努力到位了。我肯定他今天的安息日会非常享受与神的同在，也会感谢神给他的能力，给他的意志力，和给他不多的时间和经费来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我自己也特别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眼泪有鼻涕的属灵经历，不是纸上说说的，真的是就发生在身边，你能够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反转，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最后，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主耶稣教导说，忧虑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要把控未来，而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一天的功课是刚刚好够我们学了。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写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每天晚上到了11点钟，我必定收摊，很有搞不下去了。等早上醒，不管有多事多少事情，早上醒了再说，必须要收摊的。而且跟大家，我以前跟大家可能也讲过这个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我以前是从来不跑步的，因为我认为我不能跑步。但是后来我跑步了，我现在能够跑3个迈，我能够跑一个5开下来。是怎么跑出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个 app 跟我说，你跑一圈你必须走一圈，你跑一圈你必须走一圈，你必须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慢慢的锻炼，下一周跑2圈走一圈，再下一周跑3圈走一圈，慢慢慢慢就起来。所以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的难处都是每一天的功课，本来我们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就急于求成，往前跑得太快了，结果今天的功课也没有学会，明天的忧虑到搞了一大堆，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还是不听神的话，自己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是最好的教练，他以他自己的美意给我们每一天呢功课的程度和数量都是正正好正正好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与其为将来还没有到的功课而忧虑，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完成天父给我们今天所布置的功课。如何来具体的生活呢？让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这一天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晚上睡觉之前，感谢天父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一天的功课，并且肯定有偏离天父的地方，要祷告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安心睡觉吧。然后明天我们会迎接神给我们新一天的功课，但这当中永远是没有忧虑的，因为天父的心意是美好的。所以总结今天的讲道，关键是我们要记得自己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就不用忧虑。我知道刚才讲的有点絮叨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根本点就一点，我们要记住自己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就不用忧虑。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经文里面是都有的，在马太福音5章前面一章结尾的时候说，写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然后马太福音6章前面讲施舍的时候，讲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所以我们的施舍是为了得到天父的赏赐，然后我们祷告是为了荣耀天父的名，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进食的时候是为了亲近天父，要说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从第5章、第6章都是关于天父天父天父的。所以归根到底，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虽然嘴上呼叫天父，其实心里不认天父，过着孤儿的生活，无依无靠的孤儿如何能够不忧虑呢？我们不读天父滋养我们灵命的圣经，我们如何能够不饥渴呢？我们不跟天父讲话，没有亲密的祷告，如何能够知道天父的心意呢？我们也不爱天父的孩子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还可能嫌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这样如何能够体贴天父的对我们的爱呢？所以一旦我们离开天父的看顾，我们就会被眼前的事情困扰而背离天父，就像那个圣经里写的那个浪子一样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跟猪抢食，跟猪一样的忧虑。所以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万事上寻求天父的心意。我很盼望我前面讲的关于我的儿子和我实验室的例子，对大家在工作中生活中的忧虑能够有所帮助。而且要记住，我们虽然不要忧虑，我们确实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天父赐给我们的，在这个世上有限的资源投资在天父所关心的天上的事情，那些有无限回报的事情上。最后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教会，钟明跟我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无非就是要知道牧人在哪里，也让群羊知道我们领头羊在哪里。 我们自己要依靠天父，顺服天父，我们也要带领弟兄姐妹们依靠天父，顺服天父。前一个星期六，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我们没有讲教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跟他们讲我们去教会的事情，他们就直接跟我说，他们说你讲的不是个人的想法，跟我们以前认识的基督徒讲的方法讲的不一样，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感到怎么说呢，是出于一种指责的想法，而不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理。所以说要接地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跟周围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想法，不是片面的事情，也不是站在一个高位上跟人们讲话，真的就是很坦诚的跟别人交谈，我都没有想要传福音，你就跟他讲话就行。 Actually that's pretty easy。 保罗说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现在开始理解了，就我们不传福音有的祸，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活在福音当中，因为你如果活在福音当中，福音不传呢，就在你的话语就涌现出来，然后周围的人就能够听得见，而且对周围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家都在盼望神爱。所以我和中文弟兄非常愿意倾听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很愿意给出大家按照圣经也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建议，我们不会给大家空谈，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给你们的建议跟你们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包括你们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不会完全的采纳，但是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有很多时间、速度、节律、协调的考量，这是我们做长老要做的事情。然后我盼望大家既然选了我们做长老，选了我们做牧师，就试着听听我们，既然在教会就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愿意被训练，愿意被调整，愿意牺牲，愿意大家合一，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天父所爱的，所以让我们也不要为教会忧虑，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够把恩信华人教会建立成一个健康有力、容神一人的基督的身体。